愿主与你们同在。
愿与你的心灵同在。
恭读圣路加福音。
主愿
光
荣
归
于
你。那时候，耶稣对门徒们说，使人跌倒的事是免不了的，但是那使人跌倒的人是有祸的。把一块磨石套在他的脖子上，投入海底，比他使这些小子中的一个跌倒还好。你们要谨慎，如果你的弟兄犯了罪，你要规劝他。他如果后悔了，你就宽恕他。如果他一天七次得罪你，又七次回到你那里说，我后悔了，你也要宽恕他。宗徒们对主说，请加强我们的信德。主说，如果你们有像芥菜籽那样大的信德，即使对这座桑树说，你连根儿拔出来，一掷到海里去，它也会顺服你们。基督的福音。
进入我们赞美你。
就可以说我们改过迁善。我们今天看一下智慧篇，啊，正好读的智慧篇的第一章，啊，第一节到第七节。智慧篇，它会打开我们的眼界。这个眼界就是天主的智慧包罗万象，天主圣神运行在整个宇宙间，追溯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中，它在光照着所有的人。这个所有的人当然得有条件，什么条件呢？就是说，啊，这条件就是统治世界的人们，你们要爱正义，对上主要有正确的观念，要以诚朴的心寻求上主。正直的观念、诚朴的心，都是圣神给的，同时也是人应该以这样的观念这样的心去迎接智慧，去面对智慧。这里就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就是天主的恩宠和一个人，它是双向的，它不是灌注的，它是双向，它是信德的。信德的就是说，你得回应天主的话，怀着信德，这叫信德。灌注事儿的是什么？就是单方面的。就天主恩宠一来，什么都成了，好像我们人不需要什么太做什么了。过分的强调因信诚义，过分的强调一次得救、终身得救的观念，教会把它定为异端。为什么？就是他强调了过分，那人就什么都不需要做了。我一灵洗，我一得救就终身得救。所以这个因信诚意这一个大革命，可以在教会里的确给教会带来了很多正面的，因为当时教会特别强调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，老强调做的时候，那突然一个人特别强调因信诚意，这一下我们的教会是一个信的教会，是个恩宠的教会。不是光做事的教会，是一个圣神带领的教会。这一下在教会里起了爆炸，把教会给释放出来了。但是同时也带来了教会的大分裂。但是分裂之后，他又开始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，有一部分。这个极端是什么呢？ 就是说过分强调信呢，那人信是天主的恩宠，那人的回应呢？或者什么叫信呢？这就出现问题了。信是一种心理的作用，还是需要整个全力以赴去信呢？那就雅各伯书就成了他的障碍。所以在最早的列教者中，他们曾经想把雅各伯书一刀砍下，同时在砍雅各伯书的时候，把我们今天读的这卷书也被砍掉。因为这本书强调的是什么？强调的是圣神在整个宇宙间的智慧，在教会以外的智慧，圣神在教会以外的运行。那这样的话，把智慧书抛去之后，对理性就有点轻视了。所以我们天主教会的神学，比如圣多马斯的神学啊，一方面我们强调天主的信德之光，恩宠的照耀，另一方面我们也强调我们还有理性之光。虽然这个理性之光变得已经微弱，但是微弱的理性之光仍然有能力去寻觅天主，但是它需要信德之光的辅助。那这里就是原罪论也开始有了区别，因为他说一个是理性彻底被毁了，这个很明显不符合事实，人类被原罪重创了，但是并没有被毁掉，人类寻找天主变成了艰难了，所以需要主耶稣来到世界上拯救我们啊，单靠人不行了。但是圣神的自然恩宠在整个宇宙间运行，仍然有很多善心的人，他们回应圣神的感动啊，虽然他没有信德，就是还没有出现主耶稣，他有一个自然的信德啊，自然的信德就是还不是这个真正的狭义的信德，他用自然的信德，就是他的良心，他会相信上天，他这样去做啊。所以今天智慧文学里面，我们看今天这个智慧篇里特别强调就是人怎么做啊。他说，因为犯不试探上主的人都能找到他，这个犯，上主必将自己显示给不拒绝信仰他的人，就是要有诚朴正直的心，要有谦卑的心，不试探上主的心，这个良，这种心，那只是人需要准备的，也是圣神在你心上工作的。相反的是什么？邪恶的思想使人离开天主，愚人的试探全能者只有使自己蒙羞，因为智慧不进入心术不正的灵魂内，也不住在一个屈服于罪恶的身体内。那这个教导就超越了那种特别过强调狭义的信，好像无论我多么坏，我就是在心术不正，我死坏天主的恩宠把我遮盖。所以那个特别强调信的，你看有的啊，我一手拿着圣经，我宣讲主的真道，但实际上我可能心术败坏，哦，圣神仍然用我，圣神用你可能，啊，但是这里属神的观念就有了两个，所以有人特别强调说这个人特别属神，属神分两种，一个是真正的属神，那是听圣神的话，一个呢是圣神还在用你，没有把你废掉，用你，但是你的思想念力并不讨天主欢心，那么你结不出真正属灵的果实。你可能有神恩，这个神恩是外在的啊。你比如说一个人很坏，他仍然现在能做着教会的事物，他还能做着一般的服传工作，但是慢慢的天主就把你抛弃了，就不用你了，因为你就结不出真正属灵果实了。谁不听天主的话， 天主就会不用他。在撒母耳记书上特别的讲得好，天主对撒母耳，让撒母耳对这个撒乌耳说什么？所以你不听天主的话，天主也拒绝你做王。天主找到了一个比你更合他心意的人。啊，这段圣经什么时候读我们都会有点怕。天主找到了一个比你更符合他心意的人，但是我们按照数字算，撒乌耳仍然做王40年，达卫做王40年，撒洛满做王40年。但是你虽然做王40年，当天主借着先知向他说，天主找到了一个比你更合他心意的人的时候，圣神就离开了他，恶神就住在他内。换句话说，后来你做王20年，你那20年是不被天主用的20年。所以圣神已经转到了达卫身上，所以达卫就如日中天，慢慢崛起，撒乌耳就开始慢慢走向最后的毁灭。所以智慧文学特别的啊，给我们可以说补充这一点。因为为什么说智慧文学？智慧文学诞生于以色列子民在充军时代，他们特别是在充军以后散居在希腊大帝国啊，在这个时候他们接触希腊文化，他们接触希腊文化的时候，同时圣神打开了他们的眼界，他们发现原来圣神也在每个民族当中都工作。所以他们也，我们知道在德训篇、智慧篇里面引用了很多其实希腊的民间的一些箴言箴语，特别是智慧的言辞运用到圣经上。所以对于极端的犹太人或者极端的这个基督徒有的，他觉得这些都不是圣经啊，圣经只能用希伯来文，天主不用别的语言写，用希伯来文啊，的确，我们读希腊文，用希腊文写的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的思想可能受到挑战，因为它表达属灵的方式，表达属灵的方式表达的不太一样，但是天主圣神仍然在做这个工啊，所以教宗本笃十六世在讲到的。首也特别提到了这个，当我们读到这个用希腊文写的圣经的时候，也看到天主的语言啊，透过另外一个语言向我们表达他的话语的时候，出现了样式上面的不同，这是个挑战啊。那么智慧文学它智慧篇特别的给我们冲击的是什么？就是理性的重要性啊，因为天主透过理性之光给我们照耀，而耶稣基督就是理性的那个根本，因为耶稣是智慧，那理性就是天主创造，天主是理性，耶稣就是那个智慧之光。所以当我们的智慧和耶稣的智慧碰触的时候，就找到根了啊，我们的理性啊。所以读智慧文学打开我们的心啊。所以下面说，施惠的圣神还要远离欺诈，远离无知的思念，不易突然来到，他必责斥。这特别的提到就是双向的，我们读智慧文学让我们学习做一个智慧的人，就说天主圣神在感动你，你得用这样的心态，去掉诡诈，去掉邪恶，去掉无知，你要学习智慧。智慧是爱人的神，他必惩罚口出咒语的人，因为天主洞悉他的内心，切实监视他的心灵，聆听他的言语。因为上主的神充满了世界，包罗万象。看，上主的神充满世界，包罗万象，通晓一切的语言。 智慧文学一开始就告诉我们，啊，天主圣神可以利用各种语言表达他的思想，充满整个世界，这样当时的犹太人的眼界就逐渐的打开了，他们的眼界就开始打开。为什么他们开始，他们就生存下来了？听圣神的，我们就能生存；不听圣神带领，慢慢我们会走个死胡同。我们虽然可能很勇敢、很坚强，我们狠着什么，但是由于是我们是不听圣神的带领，我们变成了倔强。啊，天主圣神带领着我们走出一个宽敞大路，啊，所以今天的这个智慧文学也让我们，那个狭窄的心、孤僻的心，啊，那种较真的心，或者说那种不是传统而是守旧的心，能够打开，啊，原来天主圣神在整个宇宙间运行，在很多善心的人心中工作。那同时传福音的，传福音的使命是传给谁？首先，你如果充满了圣神之后，你寻找的就是这样的人。虽然我们亦能说啊，罪人都要先听到福音，天主召教很多罪人，也并不等说咋光找那些混蛋王八蛋们，找这些去灵洗，是不是啊？你这个找那专门找坏蛋，是不是啊？还是善心的人容易信耶稣啊，容易信耶稣，因为圣神在他心中工作啊。所以今天的圣经打开我们的心，也让我们从自己这一方面也开始强调做起，就是当我们努力让我们去掉邪僻的心、无知的心啊、怀疑的心、试探不正的心的时候，那是一个圣神的运动。当你听了这段圣经，圣神已经在我们心中工作，所以去掉那种啊不健全的信仰啊，好像圣神一来啥都需要，什么都不用做了，这是错误的啊。愿天主圣神开阔我们的理性，开阔我们的智慧，让我们成为一个充满智慧的人。